风景秀丽、气候宜人的温哥华，是一座多次被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。2001年移民到这里来的刘永宁夫妇，从各方面来说，都算得上时代的幸运儿。刘永宁夫妇都是沈阳人，80年代趁着改革开放的大潮，他们一面谈恋爱一面下了海，很快就捞到了第一桶金。
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，我们这些人就做服装生意，所以我从80年就开始。
我和刘永宁是在80年我俩自由恋爱，我跟他俩相处不到3个多月，他就跟很多朋友就做服装生意，当时真是白手的起家，我们仅用了300元钱我们就开始创业。生意呢一直做得很顺利，
做上生意那天就是很成功的，就超过了那些都是比我年龄大很多很多的，甚至他们做生意还要比我早一点的，我的生意就很成功，好像都比他们做得好，挣钱比他们挣得多。最成功的应该说在1997年我这个娱乐场所开业，因为它是在我们沈阳市一个最繁华的地区，投资有1亿人民币。在97年的时候在沈阳市是独一的，有40道保龄球，都是当时最先进的，带游泳池，楼上有 KTV， 24小时营业，每一天都是不管是几点呢，那里的人都是人山人海的。
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
刘永宁的事业蒸蒸日上，歌星、明星和各级领导都来光顾他的大卫营，一时间刘永宁成了中国东北的风云人物。
懂我的心，你说我想你总是。
然而事业的成功并不代表人生的成功，物质的富有不能改变心灵的贫穷，急速膨胀的财富和地位使刘永宁身上的毛病也急速膨胀起来。
在我记忆当中，1985年他就是每天都是在赌的。
我的赌是很小就开始赌，15岁就开始跟公安局打交道，啊，出出进进20几次。80年代呢，那时候我们都是朋友在一起赌，我们东北天冷，就是天冷的时候就不愿意出去了，好像有一个习惯，大家朋友都聚在屋子里一起赌，一年挣的钱到最后这1-2个月全部都输光了。
我们当时经营呢做得非常的顺利，促使刘永宁的赌博也到了最高潮，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去赌博。他第一次到美国拉斯维去赌博是在1997年9月份。
1997年我的生意上来说也是最成功最辉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就走向了美国拉斯维。97年、98年、99年这几年当中也是一种潮流吧，好像我们大陆一些生意上比较成功的这几年大批的都去美国都去赌，好像这里没看是国外，好像在家里赌一样。拉斯维赌几次以后，我就成为了各个赌场里边的大的赌客，大赌客呢超过100万赌的呢可以用专机很豪华的飞机去到洛杉矶接你。我记得我一出机场，我看有一个加长的林肯门前等着， 像我去都给各个赌场的总统套房都是免吃免住，要跟不会赌的人讲你都不相信，你输100万他还给你退20多万。我经常是一赌10天20天的赌，没有白天没有晚间，要是赢了能上楼睡2个小时，要是输了干脆就不睡，实在实在是几天几宿，要是没有睡觉的时候坐都坐不住了，就跑旁边的椅子上休息一会儿，只要能坐起来能站起来能爬起来就继续赌。刚开始赌钱压上200万好像心里也很平静，等到后期赌到别说压200万，就压上20万心里也在跳。澳门最大注允许你压200万，搁美国最大允许你压15万美金，我都压过。我也经常赢过钱，在我身上很刺激，但是最后都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。从97年到01年5年当中吧，我应该是输过1亿的人民币吧。
刘永宁有个善良能干的太太常燕，她把董事长的重担放在太太身上，自己抽出身来一心扑在赌博上。
刘永宁每次到美国到澳门去赌博啊，我当时我也盼他早一天回家，当我盼到他回家的时候，他进门就是找我要钱。我在这么多年哈，我给他还了无数次的赌债。2001年的下半年，有一位朋友到我办公室找我，他说：“常姐，你要做思想准备，您哥在外边欠了很多很多的赌债。”我当时就问这位朋友：“小宁在外边欠了多少钱？”他说：“不止人民币2000万。”还赌债的时候，回想起。自己挣来的钱也好不容易，这大把他大把的这个还他赌债，其实他内心里边他也是很内疚的。他有时候他在我面前他也说：“常燕，你放心，我今后我不赌了，我跟你好好的做生意。”但是没过他几天后，这一接触赌博的朋友，他又都回到他赌博那个圈子里边去。
刘永宁早已嗜赌成性，虽然负债如山，却难以自拔。最后他把身为董事长的太太当作人质押到赌场上。
在2001年的3月份，刘永宁就在家跟我说：“常燕，你也应该休息休息，我带你去到美国去旅游去。”我就跟他去到了拉斯维加斯，这次去对于我人生来说是很大的痛苦，一住就住了3个半月。他带我去他有他的目的，有些朋友呢不喜欢他再借刘永宁钱了，他自己可能在朋友面前也没有面子了。
带我太太去呢，我的目的就是你还可以给我拿钱，你要跟别人讲一下，他好像信也很好，他说句话好像多钱都能拿到，所以我就像绑架似的把他带到拉斯维，有时候用远话说你再给我一点钱，最后再给我一次，我这回输了我就再也不玩了。哎，有时候我就用一些强迫的话，你赶紧给我拿钱，不给我拿钱要不然我们就一堆死，就用一种威胁的话。
后来我实在我忍受不了了，有一天我就跟刘永宁说，我说你能不能让我回到家里，让我去看我的儿子。后来他这一看我也是好痛苦的，他说那你走可以，但是你得给我留50万的美金。
他给我50万美金，他就当天晚间坐飞机回沈阳，好像第二天还没有到家，我把这钱就都输光了。回到沈阳以后，我又去一趟澳门，在澳门赌了2个月，这2个月把该借的钱该能想到能拿到的钱全部都输光了。
当年飞黄腾达的刘永宁在罪性的辖制下身不由己，终于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。不仅如此，恩爱贤能的妻子也实在无法忍受他愈演愈烈的暴虐，决心离他而去。
输钱的时候可能他态度不好一点，我也就经常动手去打他，说几次都有生命危险。所以当时我玩上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人就是像魔鬼缠身了，就是有一种病似的，一切都不顾，不光不顾他们，连我自己的生命我都不顾。
他用手打，用脚踢我的脑袋。97年有一次他打我是最严重的，把我打昏迷在地。就那一次，我就对小宁完全的灰心了。我说小宁，你这么多年你用金钱赌，我今天我常让我想用我的生命赌。我就自己呢准备了超量的安眠药片，想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这个家庭。
撕开后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
但是每当我要自杀的时候，我这一看到我的无辜的儿子可能要受到的伤害，我就没有这个勇气。
在那些日子里，常常陪伴常燕的是忧伤苍凉的歌声和自己的眼泪。
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。
刘永宁身上的罪孽不仅摧残了他的事业和家庭，也摧残了他的身体和生命。
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赌场正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五脏全疼痛，最后我好像我站都站不住了。赌场看我当时很危险，就给急救中心打电话，来了3辆救护车，把我送到了医院。在16岁发现我有一种世界疑难病，叫脊髓空洞症，前后骨头全疼痛，有时候疼痛的就不能睡觉。这个病没有办法医治，也没有什么特效药，每一天我的手都放在前胸上。我每一天不光吃安眠药要吃几次，我还要吃那个日本的救生丹，好像我里面就平静一点。我周围的朋友看见我，好像说这个人几个月都活不了了。我在想，我这么几十年，我付出的辛苦很多，做生意很不容易，最后也很成功，赚了很多钱，但我最后我连饭都吃不上，我的生命好像也快结束了。我的亲戚朋友可以说都恨我，都骂我，我就觉得我很累了。我说老天爷呀，别折磨我了，让我快点死了吧。
刘永宁的罪性并没有随着环境而改变，温哥华清新的风和蔚蓝的海不能洗去刘永宁心灵的污垢，犯罪的苦果也不足以使他悔改，魔鬼想吸进他身上最后一滴血。
98年世界杯，全东北这个足球是我头一个赌起来的， 所以这2002年又开始世界杯了，我就要赌中国这三场足球，我就把我太太给我还别人的钱，我留了几百万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我当时住在我这个老乡家，三哥家。我这个朋友刚信主一个多月，哎，我们一起办理移民，他比我先来几个月。他好像刚信主一个多月，他就跟我传福音。但当时我在大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过什么圣经了、基督教了，从来都没有这个概念。他跟我说啥，我也没听懂。但是有一天晚间，在他家里小组聚会，我就躲在一个房间里，好像那房间小一点，组长就进屋说，刘先生，你也可以一起参加我们的小组聚会。他们那天分享的主题是得人如得鱼，但我当时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。但是一个慕道友，一个大连的一个姊妹说，彼得他们一两天都没打上了一条鱼，那个耶稣一网就打了两船鱼，有点太夸张了，有点太虚构了。他讲了这些，然后组长就让我说两句，我就接着这个朋友的话题，我就说一点也不夸张，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梦，早有老天爷给安排完了。我就讲了很多很多。哎，我们组长说，哎，你讲的很好啊，还给我一点鼓励。他就打开圣经给我念了23篇，很奇妙。他念到第三节的时候，那句话在我里边产生了能力。他说，他使你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。那天晚间就有奇妙的事情发生。聚完会以后，我就很愿意跑到他们跟前跟他们在一起。组长就问我说，刘先生，你这个礼拜可以参加教会啊。我当时都不知道教会是做什么的，我说这礼拜我不去，我家搬家，等下礼拜我要去，我就一天不间断。好像这句话当时不应该我说，但是我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，真是感谢主。我从那一天说完这句话以后到现在快7年了，我不但一天没有耽误去教会，连一分钟都没有。
当时阿平姐他们夫妇呢接待我们在他们家，他们刚刚信主，那种幸福那种喜乐就感染了我。没过几天后，阿平姐就把我和小宁呢带到了教会。我进教会那一天起，我就听到一首歌，最真心的朋友，歌词上这样写道，主你是我最真心的朋友，在我人生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缠拉着我，没有让我滑向死亡的边缘上。
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吹响着小城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。
这首歌就像为我个人写的诗，我不知道我的心被什么触动了，我的眼里全是泪水。我想我以前想要寻找的就是这位主耶稣。讲到后，牧师就有个呼召，说在我们当中有谁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。我跟小宁一同决志，一同相信了主耶稣。
走进教会以后，我一看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遇过的，坐在那里 我就听那个牧师讲，我最需要听什么，我心里最想的要的什么，他就一边指着我一边讲，说我当时我就回头看，我说是不是他们都知道我来呀？怎么讲的全都是我最需要的呢？虽然我脑袋里有很多疑问，但是我内心里边的需要，那种渴慕，那种饥渴，就没有消灭这个感动。我就跟我太太一起做了这个决志祷告，就信主了。我记得我问牧师，我说有没有我可以参加的课程？我当时的心里就是，我就要在这个环境里多接触，我离开这个环境我就得犯罪。完了，牧师说可以呀，我们下周就开一个亲近神的课程。我说好，那我来参加。从那一天到现在这6年多，教会里有不同的课程，我都去参加。所以我信主以后，我就有改变，改变的就不可想象。我信主以后，神就先带我祭祖。月末那几天，我们的组长就问我说，我们今天晚间教会有一个见证会，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见证？我当时心里，我今天晚间要赌足球呢，我怎么能去做见证呢？但我当时对见证也不太懂，我说我不能做，我说我不明白。组长说好，那以后你有感动你再做。他就要走，他刚要上车开车门的时候，我里边就像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，你要做这个见证。说我当时就有点愣住了，我就把他叫回来了。我说哎，你先别走，我说见证是不是就是讲一下我以前怎么是赌，现在我信耶稣了，我不赌了。他说对呀、啊。我说那好，我晚间做见证。在那一天晚间，我记得我就在教会里做个见证，我说我以前是一个职业赌徒，成宿的赌，成天的赌，连饭都吃不上，我现在信耶稣了，我不赌了。那一天好像我是一个宣告，从那天以后我再就不赌了。
自从小宁信主以后，他再没有赌过一次。
感谢主啊，神给我一个好的太太。因为我们在做生意当中，我是不管钱的，我临出来的时候我欠2000多万的赌债，我们都把它还清了，有一些是给一些房产了。
周围的朋友看小宁这样的生命的改变，他们也感叹神的大能。
就我温哥华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，他们都认为我有病了，说这个人现在可能信什么教了，好像是不正常了。有很多人也来找我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找我，我全说今天我要到教会，教会有活动，我全都拒绝，我就远离这些事情。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跟我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以前是超市都没进去过的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都是晚间不睡觉，白天不一定几点回来，哎，但我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全新的生活，就像圣经里说，你要喝我所赐的水，你就永远不渴，我在你里边成为泉源。所以说我感谢主，让我经历了这句话，说最大我看神的大能在我身上，是他给了我满足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和周围的环境接触的这样的朋友，全都是最贪心的人。但是我今天说实话，我很满足。
刘永宁的转变是人们难以想象的，这个过去贪得无厌的赌徒，如今却愿意舍己帮助一些素不相识的人，特别是那些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人。刘永宁的转变是一场命运的转变，更是一场生命的转变。这场转变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，也不是出自他的选择，这场转变的关键就在于，当耶稣的爱在命运中向他招手的时候，他没有拒绝， 于是耶稣的爱就在圣灵里，在圣经里，在教会里源源不断地供应他，也借着他源源不断地供应别人。
在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组长他给我上新生命课的时候，每一次上课他都说神要使用你。我当时就不明白说什么叫使用我。有一天我跟我太太散步的时候，我说神可能以后让我要给他传福音。
主，我感谢你今天分出这样的时间，能让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。神的，我们打开家庭，邀请弟兄姊妹到这里来。
我刚信主两个月，就在开始在我们家有聚会了。在我信主一年，我就来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。我们家最多有80人的聚会，先有聚餐。
我们东北的习惯都是，过年一定要包饺子，所以说我到这边信主以后，头一样的改变就是愿意做饭，就愿意包饺子。每次我们有聚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家房子大，都来很多人，一起包饺子。
每一个饺子都是我来擀，我太太来包，我包了5万多个饺子。在包这5万多饺的时候，带有几十个人信耶稣，这几十个人都是全国各地，都是类似我这样背景的人，都是各个城市很成功的人，看到我这个生命改变，他们看到这里有神的爱。有很多很多我的这些朋友吧，甚至一些读友吧，他们都听说我信耶稣了，听说我改变了。不管在沈阳市，在拉斯维加斯，还是在澳门，都是他们一个议论的焦点。神把很多很多的人带到我们的身边，看到我们这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，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。
上帝无穷的大能，借着刘永宁单纯的信心，不仅除去了一直捆绑着他的罪，也医治了一直折磨着他的病。
我们的周牧师头一次到我家，我就问他，我这个先天性的这种病是怎么得的？他就给我打开圣经，约翰福音9:1-3，说生下来就有一个瞎眼的，他的门徒问他是谁犯了罪，耶稣说也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说我那天听完这句话，我浑身就有力量，好像我那一刻神就医治了我。牧师走以后，我跟我太太信主几个月以来头一次一起跪下来做祷告。我说神哪，你来医治我这个世界疑难病，我把我献给你作为活祭。我就这一个简短的祷告，没有几天，我去医院做一个磁共振检查。他检查完事以后，他说你用什么方法保持的，还继续用什么方法，用什么方法锻炼的，还继续用什么方法，你的病得医治。他看了20多年，这种病都是越来越严重，没有一个能得恢复医治的。从那以后，现在5年多，我没有去过医院检查过一次，我也没有看过病，我也没有吃过一片药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
我以前是个很骄傲的人，很诡诈的人，所做的事情都有目的。但是我今天我信主后，我感受到我在家庭，我在社会，我在教会，我不戴面具去生活了。就像圣经所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在我信主以后第二年，我就打开圣经，就翻到以弗所书第5章，就让我看到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我当时我就跟主对话，我说主啊，我今天还做不到，我要顺服我自己的丈夫。以前他对我的伤害很多，但是主告诉我，你一定会做到。后来我就遵行主的话语，我俩和睦了。我再没有以前就那种对他不饶恕，那种苦毒在我心里面。这是主耶稣的爱释放了我们。
上帝拯救的不是刘永宁一个人，上帝拯救的是一个家，是这个家的一代又一代，直到万代。
大概上初中的时候，一到假期我就会跟我妈妈爸爸一起到美国去旅游，每天看他吃住都待在赌场，一天可能十几个小时都在里面度过。我也看到我妈妈为我爸爸担心，想劝他，想阻止他，却无能为力。我觉得他这种心理接触以后完全是转变了。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每天会挣很多钱，但是每一天心里都没有平安，都没有喜乐。自从来到这边以后，他们没有生意，大部分时间都服侍主，但是他们心里是喜乐，心里是平安的，而且我们家庭每一天也都是非常快乐的。
刘永宁生命的转变是一件神迹，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，连与他相识多年的朋友们也不得不发出感叹。
我没想到刘兄的性格，绝对没想到。因为什么？他在国内是做大生意，就是玩，每天耍钱。
茶叶和小宁啊，是一路走过来呀、啊，我们都是看着的。他做生意很有头脑，而且呢，什么苦都能吃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在沈阳市他也是风云人物啊。可以说他接触的都是谁呀、啊？对不对？都是市级、省级领导啊，他买卖也做的大。随着钱挣得多呢，小宁的赌呢就越来越大。自从信了神之后呢，在他的身上表现的就是好像是就是另外换个人一样。我觉得只能神改变他。
他那时候反正沈阳是有名的，他没有一宿睡过一宿觉的时候，他晚上就是赌，白天睡。因为咱们是这二十多年朋友，也经常在一起赌博，他老在一起。完了之后是恰巧不恰巧，咱一准移民也是一准办的，都说他这个戒赌了，信徒了。完、啊，我说他，我说那暂时的，大伙儿也都议论。我说他要缉毒，我们把饭都缉了。
移民到温哥华的时候，我看他的时候，他从身体状况是已经垮下来了，跟现在身体上已经也是换个人。然后从他现在这个心灵啊，也是脱胎换骨，就是以前那个人已经消失了，又是一个新造的人。从他这个改变和他的行为，我就是对基督教有了一种认识。以前我就想，我这一辈子肯定不会信基督教，因为我家祖传就是信佛教。然后就通过刘永宁的变化，才使我们家也全家人也都信了基督教。
刚开始我们也是邻居，是先认识刘太，那刘先生不吭声的啊，点个头，还在旁边老看看屋子啊，也这样看讲一讲，他就哎呀啊，我上去休息了，他就走了。
然后现在的他就截然不同，很热情，很主动，然后知道把爱给别人，然后随时都是为别人在祈祷。去年的 summer 去了那个黄石公园玩，走之前他也为我们祈祷。那今年暑假我们去北京看奥运，又回台湾一趟，然后走之前他又为我们祈祷，就让我们感觉到他真的是用心去爱别人。
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让他改变这么大，那他告诉我，他不断地跟我传福音，他希望我能接受的福音，我相信我不久也会接受这个，因为真的他是我真的亲眼看到。
再来啊，拜拜，小心哦，拜拜，
好，再见，
拜拜。
刘永宁、常燕夫妇他们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，是处在三种的死亡的边缘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事业的死亡，因为赌博负债累累。第二呢，就是身体的死亡，他认为最多能够活两年。然后呢，就是他的家庭，他的夫妻的关系面临一个死亡的边缘。从来到教会的那一天开始，他们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，而且从此以后呢，一直不放弃的寻求。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赌徒，我们相信神要使用刘弟兄，让这千千万万的赌徒都转变成为耶稣的门徒。
人生中最令人欣慰的事情，莫过于噩梦醒来，绝处逢生，服从天降。刘永宁从人生的高峰一下子跌入谷底，气息奄奄而无力自拔，这本是一件悲惨的事。然而，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。当神的手及时伸向刘永宁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地向神伸出了自己的手。于是，他从人生的谷底跨入了一个新的、真正的高峰。今天的刘永宁，无论在身内还是身外，都是富足的、光明的。刘永宁命运的转变，对那些和他一样身处绝境、逆境和苦境中的人们，无疑是一件喜讯。上帝神奇而美善的拯救，必然临到每一颗渴慕的心灵。
再看一遍，真是像做梦一样啊！我今天我怎么能站在这里呢？只能说这是福音的大能啊！好，我们下面有一点回应，让常燕先分享一点。
亲爱的家燕好，我刚才看到这部影片，我再一次流眼泪。但是我相信我今天流的眼泪是感恩的泪，一般我流的泪呢都是痛苦的泪。我呢曾经也是追求世界欢乐的人，当我成功的时候我自高自大，当我失败陨落的时候我怨天尤人，所以自己走过了很多的苦难。但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，我相信一切的苦难都是神给我们化妆的祝福。阿们，感谢神。我下面呢，我就想要分享一下我信以后我生命真实改变的是从开放家庭开始的，是让我经历神的爱。我跟刘牧师是在2002年4月27号我俩受洗的。受洗以后呢，小宁呢特别火热，我当时没有像他那种火热。他每天每天都邀请朋友到我们家里向他们传讲福音，从中午就开始做饭，连炒带炖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有细胞小组，那时候我们教会也有些聚会都在我们家里开放。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很不情愿，因为什么呢？聚完会以后大家都走了，留下我一人打扫卫生，这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啊。但是我想小宁以前离开了毒瘾，他今天他又上了这个瘾，我怎么面对生活啊？所以每次开放家庭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勉强的事情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上帝没有撇弃我。在2003年的复活节那一天，又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家里，
像刚才刘牧师也说过哈，我家最多的聚会就那一次，来了80多位朋友啊。我当时我自己心中就在挣扎当中，我一方面也知道开放家庭好，这是一件美事，也能得到神的祝福，但是我另一方面我又回到我的老习惯，回到我心中的高傲，我又放不下。在这苦苦挣扎当中，我就自己就走进了卫生间。当我一进入卫生间，我就蒙上帝的光照。有一句话说，常燕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的生命都是我给你的，难道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吗？我当时我听到这句话，我从内心里边我好内疚，我就说，上帝呀，我错了，我要在你面前悔改，我愿意开放家庭，我也愿意使用我这卑贱的人为你而活。当我走出卫生间的时候，我那一刻我就来到了人群当中，我就跟他们分享，我说我是这家庭的主妇，很高兴你们来到我的家庭。那一刻是我从内心里边发出的声音，因为我经历了上帝的管教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对于我开放家庭是一件美事，是一件蒙祝福的事情。感谢神，神在我们家庭的工作还持续地在做。在02年我们教会改型，在推动开幸福小组开跑。2020年，就是今年，在疫情当中，我们夫妻都在参与当中。我不仅我以往开放家庭，我今天更乐意开放家庭。我们欢迎半斯特来到我们家里。从第一天，我们是陌生人，我们第二周，我们成为是朋友了。当我们第三周我们就成为家人了。所以明天是感恩节，我就要求我们参加幸福小组的半斯特还有我们的同工，明天在我们大庆宴会，因为是感恩节，所以他们都很愿意，我都邀请他们明天来到我们家里边。我们不仅过感恩节，我们还带上感恩的话向我们的上帝诉说，感谢上帝他怜悯了我，感谢上帝他拣选了我，感谢上帝他呼召了我，让我今天不仅做他的儿女，还让我成为他的仆人，我愿意一生来服侍他。就像就福气教会的宣告词似的，传福音是我一生的使命，使命就是我一辈子都要做的。阿们。
好，感谢你。好，时间很快啊，这一回想都18年都多了。我记得刚才在影片里周牧师为我做一个祷告，那一刻我的里边好像抱着很大的一个对神的一个信心。因为我以前我们有一个长老，我问他我这个疑难病是怎么得的，他给我打开圣经是旧约里的一句话，他说种豆结豆，种瓜结瓜。哎，我倒理解这个意思，好像我人生的脚步是我自己走出来的，我一点都不埋怨天，我都一点 不会有怨言，但是老是觉得心里没得到那种安慰和那种盼望。所以说呢，周牧师呢，我让他到我家来，我里边是有什么一个想法呢？我想问问他，信耶稣让不让看病？要是不让看病，我连病都不看了。因为我老认为长春有一个医院，他说他能医治这个病，达到的效果是98%几。因为我以前去过那个医院，我老想有这个念头。所以说，当周牧师给我读完这个圣经以后，我敢说，今天我说我那一刻我就得到医治了。神的话就在我里边得到一个能力。然后我那天是2002年7月19号，当8月11号是十号那天，朋友带我去温哥华当趟李花姐去看那个放那个李花，那是我头一次。当我看完以后，我回来的路上我走都走不动，我认为我连站都站不住了，因为我认为这个病的发展就是瘫痪，这是最轻的。然后他们开车给我带回家，我当天晚间连夜买的飞机票，第二天早晨回到沈阳。刚回到，我那天已经信主半年了，我回到沈阳，我去禅院送我，我一个人回去的。他说你要回去赌啊，你也小点赌吧，别钱都给你还差不多了。在他内心里认为我没个改，他认为我这半年表现的真不错了，坚持的，这是他这么说。但我内心里是什么样的回应？我说我怎么还能赌呢？我今天是神的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的生命里。我也没有回答他，说实话，我那天上飞机我就为我旁边那个人传福音。那个人是39公司的总经理，他认为我的改变很吸引他。他说他的亲属都赌博，他下飞机就要送我，说你要到哪去我送你。我说我搁北京转机，要到长春看病。当个等候飞机前，我就看见赵本山啊，那也是我的一个赌友啊。他半年没看见我了，他看见我，我说我现在不赌了，我说我去教会了。他握着我的手，他以为我有病了呢，说了十几个，说你要有事儿吱声啊，有事儿吱声啊。当我到长春医院，我一看见那些病人30多位。有20多位是瘫痪起不来的，有10多位是半身萎缩，胳膊腿就剩这么细。我那一刻我才感受到，我说主啊，我真感谢你，像我这样的人今天我还能站立起来。所以说那一刻我在那住了一个月院，也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观、人生观一个彻底的改变。我回了一个月以后，我回到温哥华，可以说就是我以前经常说的，我像不认识的人我都传福音。我每一天都被圣灵完全的掌管，我里边连个心思意念，连个不好的念头都没有。每一天经历神的大能，特别是我回来就做这个磁共振，那个医生对我的检查，这是神真的。我一看，我去中国看病回来，我的检查，这都是神的手每一步的带领啊。然后可以说我就要去，在我去问周牧师有没有我能上的课程。我就认为我一定要在教会里不断的追求，因为你在追求当中我们的生命才会有一些改变。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都不懂得什么是基督徒，也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，我们来到教会里，我们的眼光完全是属世的眼光。那在我们的门训和课程当中，可以说这18年我没有落过一次的课程。我们在学习追求当中，我们就容易生命被更新被改变，我们的身量就会成长，我们的就会神就会有超自然的能力来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永恒的产业和荣耀的产业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今天 跟我以前十年前才做见证又有不同的领受。我说的最多刚才就是，哎，我得到了满足。我那时候是满足，我说我感谢上帝还让我活着。今天我的满足是我看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和要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。所以在这个幸福小组，我相信这是神带领我们的，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。说这句口号非常宝贵，其中啊有一句说，我们做的不足是亏欠，做的刚好是本分，做的过头才会叫人感动。我非常的知道这句话当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开启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。当我们去回应主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看到这福音的价值。所以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啊，就是在八月末啊，我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，多伦多一个朋友，是我将近30年没见到他了啊，他看过温哥华的春天，他也信主了，他跟我经常有通话。他说那个刘牧师，我有一个教会的朋友，他的妈妈在温哥华转机回中国，但是飞机没有上去，你能不能接待他一下，可能是一两天啊。我说没问题，我接待他。后来他又说可能不是一两天，现在机票还订不了。我说没关系啊，所以我就去到机场接他。当我一接他的时候，旁边还有一对夫妻，年龄很大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来接我的人那个来了，我要走了。那两个人就好像全机场就他们几个三个人。他说，我说，哎，你俩是怎么回事？他说他是跟我一起一个多伦多来，我们也不认识，现在要转机啊，没有走。我说那你怎么安排？他说我现在想买回多伦多的票也买不着，也不会买，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来，你跟我一起走。我说我接一个也是接，接三个也是接。所以说当时这两个夫妻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说实话我拿他的包推他的车他都不敢给我，哎，但是呢真的他看到我们这种热情，这种做过头，这种圣灵充满，他跟着我们出去。当我们一打车，那地方不可以停车，就来个车就停下了，因为我们一个车装不下他们这几位，我们分成两个车回来。在这十几天，在我家住了10天，在这10天当中，我跟弟兄姐妹讲，就是神让我们有一个经历，当你真的与神与你同行的时候，你里边那种能力，那种喜乐，我告诉你，是你听和你讲听不明白的，是你必须亲自你去回应的时候，你才会经历神。所以说为这夫妻做了点水礼，带他们信主了。他们非常意识到，我也意识到，是神要拣选谁，用什么样奇妙的方式，是你不知道的。这对夫妻非常是也是非常成功的，非常有学历的，在上海啊。然后他们真的神每一步都是见证，带领他们回到上海的时候，这位姊妹也跟着上海住在他家，很多的恩典。他们本身要隔离14天，但是因着他们70岁以上，就一天以后，不是一周，一天以后就可以搁家回隔离。哎，你说这个姊妹，她现在也到人家31厅上海，也跟着住待了14天，所以说他们整个多伦多的教会，整个被这件事情。简直你都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。这个老姊妹做见证，这个儿子的这个姊妹的儿子儿媳妇做见证啊，认识我那个朋友做见证，看到这个不可能是人能做出来的啊。所以说真的他们都有很好的回应啊。所以我跟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家人，特别是半斯特，我们每一位都是蒙福的，是神今天拣选我们，呼召我们，让我们在这2020年 啊，特殊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回应神，啊，与他同行，啊，感谢神，我就愿神祝福大家，好。